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嘉略山基督教会的牧师黄奇峰。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人生喜乐的秘诀。讲到喜乐，谁不向往渴慕呢？只是不知道喜乐的秘诀而已。那么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如刚才仙爪姐妹说的，如果你问周围不同的人，你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一个可能说，如果我在银行里有足够的储蓄，我拥有雄厚的财务资产，使我余生的日子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我就喜乐。另一个可能说，要是我前途有保障有盼望，我就喜乐。另一个又说，如果我有妻子有孩子，家庭幸福美满，我就有喜乐。还另有人会说，如果我被社会肯定，我有众多的朋友广受欢迎，到处被拥戴，我就很喜乐。朋友，你同意以上的说法吗？你觉得以上的说法中肯吗？或者你要说，我觉得对一半不对一半，因为有些人拥有以上所讲的却不喜乐，但有些人并没有以上所讲的却非常喜乐。这样看来，那些没有以上条件的人喜乐的原因是什么？那些拥有以上所讲却不喜乐的人又是什么缘故？今天我们要从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22-30的经文中与您探讨这一方面的问题。以下让我先将经文读一遍给大家听，然后一起思想。圣经说，至世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嫩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朋友，从记载圣经历史的角度看，以上的经文是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但从信仰的应用和人生的经历看，以上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是一个有满足喜乐的人生。并且当约翰讲出他心中喜乐的时候，他讲出值得我们思考和效法的秘诀。这些秘诀，第一是认识父神的全能，知道他照自己的旨意赏赐个人；第二，认识父神给你的托付，并且要忠心完成所交托的使命；第三，认识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地位，永远高举他，表彰他，荣耀他。以下让我们一起思考探讨这些秘诀，盼望我们从中得着亮光与智慧。在分享人生喜乐的秘诀之前，我要先跟大家分享约翰的一些背景，以致你更能珍惜体验他所讲话语的宝贵。在圣经中，施洗约翰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先知和传道人，他的父母亲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都是忠心服侍神的祭司，但以利沙伯不会生育，直到他们年纪老迈了。有一天，撒加利亚在圣殿里在神的面前供职侍奉的时候，神差天使长加百列向他显现，并且宣告神要给他一个儿子。 听到天使所报的喜讯，撒加利亚完全无法相信。天使对他说，我给你一个凭据，就是你要变成哑巴，直到你的儿子生出来。果真，撒加利亚立刻不能说话。等到供职完毕回家，神就让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当儿子生出来的时候，亲人邻居非常兴奋，来问这位年老得子的父亲要怎样给儿子起名。这时候，神就开撒加利亚的口，使他能说话。撒加利亚告诉大家，要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约翰。所以从不能生育到怀孕，从怀孕到生育，约翰是一个神迹般的婴孩，他成为人们口中谈论的话题，心中所深切盼望期待的人物。施洗约翰成长的过程也是非常特别，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极大牺牲的决定，就是离开温暖的家庭、可爱的亲人、舒适的环境和生活的享受。他到旷野去，在那里单单仰望神的面，默想神的话语。他的生活极其简单朴素，不像我们有六颜七色和各种款式的衣服可以挑选，约翰只穿一件用骆驼毛做的衣服。不像我们有各种的皮带、腰带，约翰只束上一条普通的带子。不像我们可以品尝各式各样的食物，约翰每天每餐吃的只有蝗虫野蜜。但当他在众人面前出现的时候，他是一位极不平凡的人物。他开口传达从天上来的信息，责备人间的种种罪恶，呼召人来悔改归向神，有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隔行隔业的人、平民百姓、士兵、宗教人士，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都到旷野去听他讲道，并且听了他的话，也承认自己的罪，在约旦河接受悔改的洗礼。施洗约翰的工作效果是这样如火如荼，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连同皇宫里的人都想出去看、去感受、去经历。但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也出来开始做神所托付的工作。他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之后，就传起天国的福音来。显然，耶稣的工作一开始就难免与约翰的工作有表面上的竞争，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往主耶稣那里去。约翰的门徒看着这一切，心中感到压力。他来问约翰，老师，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朋友，这是一句叫人听了感到讶异的话。照一般的人情，约翰可能因此心中无限惋惜，产生不可思议的负面反应。但约翰不但没有受到冲击，相反，他心中坚定，讲出充满得胜喜乐的话。这些话关照了当时听见的门徒，也帮助我们今天思考这段经文的人。约翰说了些什么呢？如果把这些归纳成为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是什么呢？第一，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有四个重点。第一，人在自己里面不能有什么。第二，人所拥有的是神慷慨赐给的。第三，你不能成为神旨意以外的人。第四，如果你能做出一些成绩，你要将荣耀归给神，因为是神先将智慧、力量和机会赏给你。神不单给你，他还一直带领你、保守你、扶持你，使你走向成功。所以人的成就不是自己的伟大，乃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他的能力彰显在你的身上。 朋友，你有缺乏吗？让我们不要给自己压力，不要嫉妒别人，却要仰望神施恩的手，等候他怜悯的日子。对于那些拥有的人，你要谦卑感恩。如果你在蒙恩的日子骄傲自夸放纵，神就要审判你。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七节说，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先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也告诉我们，敬谦加上知足的心便是最大的益处了。让我们记得，神量给你多少是照着你的能力给你的，神没有给你因为你承担不起，担当不了，所以神照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神给你多少能力就多少能力。最要紧的是你有没有在所托付的事上忠心尽职，如果有，神会喜悦你，也要赏赐你；若是没有，你亏欠神，辜负他对你的期盼。所以人生喜乐的第一个秘诀是敬畏神，认识神的全能，知道一切都出于神，有神的许可，有神的管理，有神的美意。神的眼光比我们的高，神的胸怀比我们的大，神看为好的我们就喜乐。愿我们学习约翰，明白神给个人的托付，心里坚定，拒绝朋友刺激的谏言，虽然他们的动机不坏，但对我们不一定有益处。对个人是这样，在家庭是这样，在侍奉的道路上也是这样。第二，约翰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朋友，如果我们说人生喜乐的第一个秘诀是证实神的全能，那么第二个秘诀就是证实自己的责任。约翰在这里用正面的话语和比喻来强调他因完成神交托他的使命而有满足的喜乐。在此之前，犹太人因看到约翰伟大的工作而以为他就是神在古代借着众先知所应许的救主。宗教领袖曾经派人到约翰那里问他，你是基督吗？你是复活的以利亚吗？你是摩西所预言那位要来的先知吗？约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说，我的工作是在主出现之前预备他的道，修直他的路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才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他才是人类的救世主，他将用圣灵给人施洗，给人重生的生命。接着他用犹太人传统的婚礼习俗解释说，他在以色列人和主耶稣之间扮演的角色，就像陪伴新郎的朋友所扮演的角色。在犹太人传统的婚礼习俗中，陪伴新郎的朋友扮演什么角色呢？在没有结婚之前，他的工作是新郎和新娘往返沟通的使者。在婚礼预备过程中，他要安排婚宴，发出邀请。在隆重的婚礼上，他主持婚礼，将新娘带到新郎的面前，把新娘介绍给新郎，也把新郎介绍给新娘。在整个过程中，新郎都没有讲话，直到接过新娘的那一刻钟，他才发表讲话。当新郎讲话的时候，整个会场都要肃静，众人的眼光都投注在新郎和新娘的身上。这个时候，陪伴新郎的朋友的责任就告一段落了。听众朋友，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看待自己，正是神交托给他的使命。他证实到主耶稣是新郎，自己是新郎的朋友，他的工作是预备百姓的心，把他们带到耶稣的跟前。当人们认识耶稣，接受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的喜乐就满足了。所以他说， 这些困惑你们的事，正是我喜乐的原因，因为我陪伴着他，定睛看他，听他，站在他的身旁。朋友，我自己是一个传道人，如果我用自己的感受去体会约翰当时的感受，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敏感不容易应付的事。但约翰所讲的话跟我的想法却完全不同，这使我感到惭愧受关照，也叫我调整自己在神面前侍奉的心态。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的身份和神交托的使命。我也发现使人失落的是离开神所指定的工作岗位，使人挫折的是没有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朋友，你喜乐吗？还是愁苦？如果你沾沾自喜是因为自己油头滑脑不择手段，那是不对的。如果你怨叹愁苦是因为比不上别人，这也是不对的。如果你说我不喜乐也不忧愁，我活一天算一天，对不起，那只说明你是一个没有门神托付的人。愿你在神的面前知道他给你的托付，完成他给你的使命，你虽然劳苦却必有满足的喜乐。第三，约翰论到主耶稣和他的关系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讲这句话对我们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主耶稣的名声，主耶稣的工作效果必继续兴旺，而约翰的必渐渐衰微。第二，这是约翰喜乐至终的秘诀，就是高举基督，谦卑自己。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是何等的谦卑。其实我们的主对约翰的评价非常高，主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到旷野去看什么呢？去看先知吗？没错，约翰是一位先知，但他比先知大得多了。我告诉你们，凡父神所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的，他是点着的明灯。然而约翰却说，主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